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名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名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国注》第985页啊，倒数第六行，课题第五段：佛化殊胜善利。佛化是佛陀的教化啊，教化的结果是殊胜的善，殊胜的利益。请看经文：佛所行处，各异求居，弥补文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一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捕凌辱，各得其所。这一段在全经文句当中也是最殊胜、最难得的啊！我们把这一段呢记录起来做片头啊，大家每天看片头啊，都看到这六十个字啊。那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啊，学习到这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文。这一段经文表示佛慈德无量啊，表示佛的慈悲大德无有限量。我们把它看作佛化太平盛世，大同之旨，啊，所以单独揭露出来流通。佛所行处，指佛所行旅之处，就是所到之处。这是字面上的意思。啊，它的内涵呢，在下面说出来。佛所行旅之处啊，所到之处，复见之后世佛法流行之处。这一句很重要，意思就是 有佛法推行的地方，这个地方有人学佛，有人讲经，有人听经，有人修行，有人开悟，有人证果。啊，这叫佛所行处。啊，那么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有三种。佛陀圆寂了，第一个一千年，佛陀教学的影响啊，风气很深，没有多大的改变，叫正法时期。啊，佛说过了，正法时期戒律成就，这真干呐！啊，真干什么？真干他就能真开悟，就能证果。啊，特别是小乘四果，啊，不难证得。什么原因？他心地清净。不是心地清净的人，他做不到啊。啊，换一句话说，这三皈依对他就管用。他就三皈，无戒实相，他就能证果。行吗？行。为什么？三皈五戒十善是心的，是自信本有的。啊，它完全从自信流露出来的，这是正法。我们现在迷了，迷的时间很久，很长。现在听佛所说，勉强把它抓回来，那抓回来里头成分不对，为什么呢？掺杂着许许多多的人物，不纯。那所以效果不彰，只能说比没抓回来好一点。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我们能体会得到，当年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开悟，出定的时候，到鹿野园去度无比丘。我们想到佛第一句话是什么？啊，遇到这个无比丘给他们说法，第一句说什么？我没去查经，我只是凭我的想象。第一句话就是三皈依。皈依佛，像我们这里所说的两足尊，皈依法立于尊，皈依身种种尊，乔成如一听就开悟。那为什么呢？他是用真心去听，真心能够领受啊，或者说感受。我们今天听了为什么 我们是妄心听。什么叫妄心？起心动念叫妄心，分别是妄心，执着是妄心。我们现在比这个还严重。啊，坚固的五执是妄心。执着这个身体是我。啊，那么2500年前之前的人，对于这个身体是我啊，没有我们现在这么严重的执着，所以他容易领悟啊。啊，要开悟头一个，你看归回归。我们的六根向外跑啊，眼缘色，耳缘声，鼻缘香，舌缘味，身缘触，眼耳鼻舌身遇到了色声香味触，他就迷了啊，顺自己意思的就生贪爱，就生起占有啊，就起分别起执着啊，引起了贪嗔痴慢疑，就都出来了。这六根接触六尘造业，业有善有恶啊，善业就是三善道的业业。三善道怎么来的？从哪来的？就从这来的。如果这个业不善，是恶业呢，那就三恶道，于是六道轮回就出现了。啊，佛跟这些心地清净的人讲啊，他们一听他就悟了。啊，为什么呢？归是回头，不为境界所干扰啊，也不被色干扰，回来归啊，依什么呢？依自心觉，观世音菩萨用耳根，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啊。那换一句话说，眼见凡见见自性，心成无上道啊，叫我们不要对外对内啊，内是自性啊，内是真心啊，内是如如不动啊，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一回头就悟了啊，正法时期人心清净啊，善根深厚啊，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一接触他就回头啊，他接触不会生贪嗔痴慢疑啊，他 他会生戒定慧。那这是佛教人马上就起变化，叫教化了啊，化恶为善，化染为净，化迷为悟，化凡为圣，起这么大的作用。那佛陀在世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众生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很好教啊，不麻烦的。那佛说一听就明白了，再见到佛，看到佛的一举一动也能悟出。所以一切法皆能做佛事，佛事帮助人修。那法法皆缘，法法皆妙。我这个感悟是有理有道理的，那不是随便说的。那道理从哪里来的？我学佛到今年63年，我自己这63年的经验，63年那个时代，接受佛法比现在容易。为什么？那个时候的人比现在人心清净。虽然有染污，没这么重。那所以读经、听经容易有误处啊，现在难了。那个时候我们听个一遍、2遍、3遍就能切入。现在可能听个10遍、8遍都入不进去。为什么？心不在焉，妄念太多了，妄想太多了啊，这是真的啊。60年前那个时代的时候，人没这么多妄念，没有这么多妄想啊，外在的原因有关系。那时候科学技术还没什么没真的发达，差很远啊，没有这个东西来诱惑。在那个时代啊，这一家人能订一份报纸，啊，这就很难得了啊，多少人家没有订一份报纸，他每天看看信息，心理信息啊，没有电视，没有广播啊，信息从报纸上来啊，那差不多是中等以上的生活人家啊，家庭清苦一点，订不起啊，这是一笔开销啊。没有这些东西，心就清净多了。这些东西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众生添来 许许多多的妄想杂念啊，身心不安。越往前面去，人越真诚，越老实。为什么呢？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个大地上5000年了，这个底子多厚啊！现在我们丢掉疏忽成200年，还有一点迹象，再也不扶正。不努力把它兴起来的话，大概再过100年了就不行了，想兴都兴不起来了。那像其他国家古代文明著名的四大文明，只剩中国一个存在，这个也垂死了，也差不多快灭亡啊！那三个灭亡很久了，决定不能复兴。那我们今天还可以复兴啊！要我们这一代人真干。啊，要拼命，要深入啊！古人留下这么多典籍，要深入。胡晓林那个精神值得学习啊！他学佛，佛经上字不认识啊，每一个字查字典，字典都翻破了。啊，佛学大师姐，他告诉我的翻破了，我送他一套新的。啊，没有这种精神，没有这个毅力，不能成就啊！啊，你找人教，谁肯教你？古时候还有这个人啊，拨出时间来教你，现在没有了啊。方东梅先生、张家大师教我，大概是在中国这块大地，这是最后一次，再不可能遇到了。那每一个星期天给你2个钟点，没交学费，一分钱也没付啊。张家大师有时候谈得太晚的时候，就留我吃午饭了啊，那个时候我没有对他们有一分钱供养热心教你啊，这一种机缘呢，往后我看难有了，太稀有佛教真正推行之处所，我们没看见，没看见呢。经上讲的，不能没有疑惑， 啊，世间人眼见为真呢、啊。啊，那么这也是三宝价值。啊，12年年底，斯里兰卡总统邀请我去访问，我去了，陪我去的人不少。啊，到那边去之后啊，让我感到非常惊讶。没想到佛教在那个地方落实了，就是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所描写的就是斯里兰卡，他们真干，真正把佛陀教诲变成生活啊，变成工作，变成处事待人接物。啊，每一个人对佛讲的基本的戒律他都落实了。啊，基本的戒律是什么？三规五戒十善。八关斋戒，我们在那边都看到了啊，在家学佛的同学啊，常常大概一个星期总有一两天吧，啊，南中到比丘的寺庙去受八关斋戒，过一天出家人的生活，跟出家人完全相同。哎，女众呢，到比丘尼的寺院受一天八关斋戒，啊，过一天呢，出家人生活。佛在经上所说的，他们做到了。我们真看见了。啊，新奇学校，我们听到新奇学校感到也很稀奇。什么叫新奇学校？啊，主要对象是学生。在学校读书的学生，每一个星期天早晨一定要到附近寺院去听法师讲经教学，那好像形成一种规矩一样的，没有人不去。那我们去参观一下。那参观的时候，没有预先通知，啊，像突击检查一样，看到一个寺庙，我们就进去。好，这一进去看到青少年，都是学生。3000多人，在上课啊！啊，大概老师有几十个，我看老师可能有50-60个。啊，每一个老师，学生围一个圈。老师在当中围一个圈， 那一个圈呢，大概有几十个人、一百人的样子，围一圈，听老师在讲经。那大概每一个老师讲的都不一样，学生喜欢听什么，就到就去找哪个老师就听什么。一年十二个月，50多个星期，每一个星期天都是这样的。我们看到欢喜啊，所以斯里兰卡的信徒不但持戒啊，而且对于佛教的教义都懂啊，对于戒律都了解啊，在中国出家人的戒律在家人不能看，这是祖师大德的慈悲啊。为什么呢？出家人要有过失，你懂得戒律，你就会批评他啊，这一条没做到，那一条没做到，你破戒了啊。为了防止批评出家人，所以不准看，不是有什么秘密，不是的啊。批评别人不是好事啊，那不是善行啊，不要批评。那么斯里兰卡的人呢，没有这一条戒，所以出家戒律啊，在家人都可以看，都知道。哎，知道产生一个好处，为什么呢？出家人离开寺庙啊，出去是守规矩，他不守规矩，在家人看到说你怎么这个戒也破了，那个戒也没吃了啊，他反而不好意思。在自己寺庙里面可以随便一点，出去一点规规矩矩。为什么？受一切人的见识啊，因为大家懂得，他不是不懂，甚至于有啊个性强一点的人的时候，他当时就请你把袈裟脱下来还俗，告诉你你没有资格出家啊，真有这种事情发生啊。所以对出家人无形当中有这种见识约束的力量啊，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啊。佛陀教育普遍推行的地方，佛所行处，国是国家，一个国家推动佛陀教育，把佛陀教育变成国民教育，我们看到的斯里兰卡啊，泰国是以佛教为国教，但是没有看到啊，泰国没有到全国推行，没有啊，斯里兰卡做到了啊，这个国家了，以有两种讲法啊，一个是乡里，我们现在叫县市 修呢有两个意思啊，一者会书里头说求是山丘向下啊，第二个周礼里头是四夷是一丘所以丘啊也是集居人民居住的一个住所啊，居是居落，村落，小的村落大概就几户人家。啊，往昔大师说，小乡越居，就是小乡村。那集小乡村就变成小的市镇啊，现在的这个行政组织里头啊，有国，在中国有国有省有市有县啊，下面有乡有镇啊，有乡镇啊，乡镇下面有村有里啊，过夜求居人是指大到一个全国，小到一个小乡村，这个里面有佛法啊，有人学佛，有人讲经，有人听经，有人修行啊，有人得定，有人开智慧，甚至有人证果啊，那就是无不蒙受佛之教化啊，蒙是承蒙啊，得到佛的慈悲教导啊，啊，真正接受佛陀教育，自然就有感应，念老跟你说了，接受佛法，接受佛法比感将吉祥啊，那么这是现在人的说法，自然的规律啊，感应佛说，中国古人也说啊，孔子那个时代佛法没传到中国来啊，佛法正式传到中国来历史上有记载的汉朝啊，汉朝之前应该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有少数零星的没有被人重视啊，野史里头有记载啊，正史里面是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啊，那个时候的汉明帝皇上派特使到西域去遣法啊，国家派特使把佛法请到中国来啊，摩腾卓华兰两位法师印度人在中国新疆这个地方 传教啊，汉朝这个特使遇到了，非常欢喜，把这两个人请到中国来。他们带着佛像，带着经书啊，两个比丘叫三宝具足啊，佛法真实的中国啊。来的时候皇上接见，跟中国这些大臣一接触，谈得很愉快啊，中国马上就接受了啊。第一步的工作翻译经典啊，刚刚来到，所以在经典里面揭露，像我们现在搞群书之要360啊，揭露出一部经42段，叫42章经。自然是不是从一部经借来的，很多经典里面抄出来的。那这是急着要给大家看的。啊，为什么佛教到中国来，中国人马上能接受欢迎？因为他们立足点相同。啊，佛法基础啊是孝亲之事，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孝亲之事，完全没有矛盾。啊，那佛教到中国来了，中国人接纳，这是中国人度量很大。能够包容不同族群的文化，这印度文化不是中国啊，能包容啊，包容之后就互补啊，它提升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也提升了佛文化，彼此双方都得利。那用儒跟道来讲解佛经，中国人就更容易明了，更容易接受。啊，到最高峰的地方，显示出佛文化的高明深厚啊，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就变成儒释道三家，三家不能分的啊，各有专长啊，所以在中国读书人三样都修一二三，三二一这在汉朝时候，到隋唐呢，这佛教才分裂，有了宗派了啊，中国大臣8个宗派都是隋唐时候建立的啊，虽然有宗派建立，但是都还讲理，理是共同的啊，方法不一样 但是理是相同的，也就方向目标是一致。如何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各有各的方法。可是唐以后慢慢形成了门户之见，我这个比你好，你不如我，这佛教就衰了。啊，这里头就出毛病了。啊，严重的时候就产生彼此对立，自赞回他，啊，赞叹自己，回望别人。这样愈严愈严重，啊，严重到最后，每一个宗派里就自己出问题了。原来是一宗对一宗的，后来每一个宗里都分派，啊，派里面用现在的话来说，内部斗争。佛法衰了，讲经的没有了，听经的也没有了，学佛的人不知道学哪一个宗派好，啊，看到宗派彼此回报，啊，离内部里面都在争权夺利，让很多学习的人信心丧失，他开始怀疑，信心丧失，佛教就衰了。啊，现在社会最明显的宗教跟宗教之间斗争，甚至爆发战争，这么严重。如何能再把宗教恢复团结？这是眼前第一桩大事。啊，我在早年第一次回到祖国，啊，在北京见到赵朴初老居士，我们就谈到这问题了。根本的问题就要肯定所有宗派都是释迦牟尼佛传的。佛为什么说这么多的经？是因为众生根性不相同。啊，不同的根性，不同的方法来教他，个个都得利。啊，小学程度的人就用小学的方法教，啊，课程教他；中学的程度人用中学方法教；大学程度的人用大学的方法教，不一样啊，课程不一样，方法不一样，但是都是一个老师传的，一家人呢，不要分呐。那么现在交通便捷，科学技术发达，啊，印刷术进步， 民国初年，书是非常贵重的物品啊。啊，我们常用的词典，商务印书馆的词源，啊，大概这么厚，两册吧。民国初年卖多少钱呢？大洋5块，5块大洋能做什么用？4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啊，那个时候一个月有5块钱收入，是算是高收入了，啊，最低收入2块钱就能养家，啊，低收入的，你就晓得那一部字典是5块钱，很贵重了，啊，所以书买不起，读书怎么办？抄啊！啊，那个时候没图书馆，到哪里去抄？到寺庙，寺庙有藏经楼，藏经楼除了佛经之外，儒家道家都有。啊，你想读什么书啊？到那里去借，啊，他不会借拉出来的，不可以，在寺庙去抄。啊，没有书啊，都是自己抄的。啊，还有一些读书人啊，考秀才考不中，其他的工作也不会，干什么？专门在寺庙里抄经，他来卖。那个时代啊，有人做功德了，要留下一些印经了，那什么印经？就是抄经写经啊，请人写经，一部多少钱？给钱的啊，有专门做这个行业的，现在没有了。印刷术发达，这个失业了啊，这群人失业了啊。所以佛陀教化大是一个国家，小是一个小农村啊，几户人家，但是这里头要有学佛的人，什么人呢？比丘跟比丘尼啊。所以在中国，无论是都市或者是农村，都有佛的寺庙啊，大大小小的到处都有啊。这个寺庙里的修行人就是这个地区的老师啊，他们负责教化。那现在这些寺庙他不讲经了，他不教学，不为活人服务，为死人服务啊，专门做超度佛事，做法会必须要知道经典上所说的佛事是教学啊，释迦牟尼佛带头啊，当年在世，从他开悟，往后一直到元寂49年，没有一天不讲经不教学的，没有啊。那么我们就知道啊，所谓佛事就是教学，佛是师道啊， 不是神道啊！啊，早期的佛学是无神论的，这个诸位要是真正深入经藏，你就了解了。啊，这个话，方东美先生告诉我的。啊，佛教是无神论的。啊，佛教是宇宙万物从哪里来的，没有说是神创造的。啊，这佛经上找不到。佛说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一切法从心想生。谁的心想？我们自己的心想。啊，说到最高明的、最究竟的，《楞伽经》在斯里兰卡讲的，释迦牟尼佛三次到斯里兰卡，在楞伽山讲的这部经《楞伽经》。啊，这个经我问过斯里兰卡的法师们，他们没有。中文中国今天都有啊，应该翻成斯里兰卡文，在那边流通啊。这个经上佛告诉我们，宇宙万法 万事万物到底是怎么回事？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了：“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不是说神创造的，是自信所生所现。啊，《楞伽经》上可以给慧能大师做证明。《楞伽经》怎么说呢？自心显亮。说的真妙啊！啊，整个宇宙呈现在面前是怎么回事情？是自性限量的境界。从哪来？从自性，自性限的。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啊，自性限量，不好懂。我们去比喻电视的屏幕什么都没有，把电视的屏幕比喻作自信，那限量是什么呢？画面，你频道按钮一按，画面显示啊，这个画面就是屏幕上所显的，屏幕是自信现出的画面，我们今天所有这一切画面，这是个立体啊，从哪来的？自心显亮，真妙啊！啊，共产党讲无神论，佛教讲无神论了。啊，佛教是真正的共产党。六合经里面，利合同熏，这就是物质生活的共产。啊，他做的真彻底呀、啊！彻底到什么程度呢？因为出家人每一天出去徒步，那自己不开火的，这个僧团 出家人呢，出去托钵，托钵托一饭菜不一样啊。啊，不是托了他自己吃，不可以的，要端回来，端回来是通通倒在一起，混合下来，然后自己吃多少，在这里头拿多少，所以叫一钵千家饭。这个多平等啊！啊，托的好的坏的，通通分在一起，大家分享。啊，不是托的好的，我享受了。啊，他托的不好，那你今天出去的时候不走运的。啊，不是的，共同的。啊，真正做到了平等。和谐啊，利和同均呐，不分等级的啊，平等啊，佛是老师啊，佛这个字的意思要搞清楚，他不是神，菩萨都不是神啊，佛这个字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觉者，那是觉悟的人。那菩萨呢？菩萨也是觉者，没有圆满啊，觉悟没有达到圆满，佛觉悟圆满了啊。所以佛是老师，菩萨是学生，阿罗汉是刚刚觉悟啊，他觉悟的程度比不上菩萨啊。那么用佛经的说语来讲呢，就非常清楚啊。佛说，佛承认，佛肯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佛是平等。啊，换一句话就是肯定，一切众生呢，本来智慧是平等的。啊，智慧是自性里头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德、能、相、好也是平等的。啊，是自性里头本有的。所以佛家教学他要希望达到的目的就是明心见性，见性之后样样都平等，见性之后没有一样你不知道啊，你全知道啊。啊，宗教里头赞叹神全知全能，佛教里头全知全能不是神，是每一个众生自性。他现在为什么智慧能力啊没有了呢？是他迷了，迷失了自信，不是真的失掉了，他是迷失掉了。怎么迷的呢？他有三大类的烦恼，把他障碍住了。烦恼清除，自信里头的智慧的能相好通通现出来了。什么地方现出来了？我们这个地球上斯里兰卡现出来了，你不信去看一下。在大宇宙里面呢，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现出来了，完全现出来了。也就是这三种烦恼它完全断掉了。第一种烦恼叫无明烦恼，就是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这个人就叫做佛。啊，他全现了。啊，第二种，虽然他有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之处。他有起心动念，这个人叫菩萨。 第三种，这个人有执着，没有分别，那叫阿罗汉。你看看多清楚啊！有执着的人叫凡夫，没有执着的人叫阿罗汉。没有执着又没有分别，这个人叫菩萨啊！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没有起心动念，这个人叫佛。所以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只要你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你就是啊。啊，你把这些东西搞清楚搞明白了，佛教是不是宗教？用西方人宗教的名词来说，它根本不是。用中国这个宗教的名称，它是标准的宗教。啊，中国宗教这两个字怎么讲法？大家就查查字典，宗是什么意思？教是什么意思？啊，宗有三个意思，主要的意思。啊，主要、重要、尊崇，有这三个意思。教呢，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两个连起来。重要的教育，啊，不是，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那佛教名副其实。中国文字妙啊！啊，所以佛教应该是只有中文宗教这两个字跟它相应，啊，外国的名称它都不相应。我们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然后你才真正得到它的受用。啊，这下面所讲的，不是迷信，全是事实真相。啊，所以过宜求具。无不蒙受佛之教化，叫弥不蒙化了。这化是教化了。那么既受佛化了，啊，接受佛陀教育，完全落实佛教教育，用佛教教育生活，齐家治国平天下。那就会感应到吉祥啊！这叫上天呢，上天对这个地区讲吉祥啊，不讲灾难的，灾难是吉祥的反面。为什么呢？它随顺大自然的规律啊，佛法随顺大自然的规律。随顺大自然的法则啊，随顺自然，自然是最健康的，自然是最美好的啊，所以他讲吉祥。于是得到天下和顺啊，现在讲和谐，社会和谐。那佛法里面讲和睦，比和谐的意思还要深啊，睦里头有亲爱，啊，和顺，上顺 大自然，相能顺人情，能顺仁义道德法令风俗习惯，他能顺的。啊，乃至果德其所，这是总说这段意思。那么天下和顺者，世界和平，万邦和睦，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呢所期望的。世界和平，万邦和睦，这是联合国的宗旨。联合国确实向这个方向，向这个宗旨努力，但是这几十年来没有收到效果。啊，我们有缘参加了十几次这些国际和平会议，我们亲眼看到了，为什么这么多专家学者啊，一年开很多次的会，啊，付出的人力财力不计其数，可是冲突频率年年上升，灾难年年的扩大严重，什么原因？没有佛陀教育。我再把范围说广一点，没有宗教教育。啊，现在的宗教确实把教育丢掉了。世界上这些大的宗教，拥有信徒很多的宗教，最初创教的这些圣贤，他们都是社会教育家，不可以忽视啊！啊，展开他们的经典，没有不讲伦理的，没有不讲道德的，没有不讲因果的。啊，那么今天社会就缺少这三种教育。如果有伦理，有道德，有因果，世界和平，万邦和睦可以做到啊！啊，那就是这个经上所讲的话了。天下和顺，各得其所。各得其所，每个人都过能够享受幸福美满的人生。啊，那么下面再一句一句的给我们所简单解释，啊，意思都很深。日月清明，风雨一时，直风调雨顺，无旱涝风暴等自然灾害。啊，现在这个世界自然灾害很多，龙卷风、飓风， 对我们造成严重的灾害。啊，风不调，雨不顺，需要雨水的时候它干旱，不需要雨水的时候雨水过分，造成水灾。啊，那么这一类的自然灾害，灾力不起，灾是讲灾祸，力是讲瘟疫。啊，没有这些灾祸，既无山崩、地震、海啸、陆沉等祸。啊，现在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新闻上报道的，在整个地球上天天都有啊，都有山崩、地震、海啸、陆沉，都是大地突然沉下去。这是自然灾害。啊，水火刀兵等灾，刀兵是人祸，战争。啊，又无瘟疫流行之力，这个力就是瘟疫。这一段说人民安乐，啊，斯里兰卡前几年有内战，听说内战的时候，时间有30年，啊，现在内战化解了，我向总统请教，佛化的这个国土里头，为什么还会有战争？这个冲突怎么起来的？是外面卖军火的人挑拨的。啊，卖军火销售武器，叫你打仗，你不打仗，他军火卖不出去。啊，现在把作战的这个地区完全恢复正常，重新建设。啊，把人民团结起来，一家人。我们相信，他以佛陀的教诲，以宗教的教学，啊，除佛教之外，佛教徒占全国人口75%，啊，还有少数的，有天主教，有基督教，有印度教，有伊斯兰教，还有几个教派，啊，但是能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我在那边讲经一个月，那些宗教的灵修我都见过，啊，非常合作，在政府领导之下，我跟总统特别提出来，教育重要，啊，每一个宗教它的一个教区要认真讲清，把经典讲透、讲明白、讲清楚，啊，劝导大众都能够把经典上讲的理论 伦理道德这些通通可以落实到生活上。啊，基本的佛家讲的五戒，至少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这四条每一个宗教都有。啊，不饮酒这一条的时候，有一些宗教没有，不妄语这决定有。啊，那么这个四条戒在佛家叫四众戒，可以说一切宗教都有。啊，根本大戒，人要能遵守，怎么会爆发战争？战争要杀人呐！啊，头一条境界就是不杀生的，啊，不偷盗，不占人便宜。啊，自己有困难，跟大家商量。啊，有困难，呈报给国家，国家会帮助你解决。啊，每个人只要说话诚实，不欺骗人，不妄语。这个社会多么可爱啊，人与人都是真诚心相见，没有欺骗的啊，就国风民安呐、啊，国家富足，生产丰盛，人民安乐。啊，这是每个国家都希望做到的，富足就行了，不必过分了。啊，人民能吃得饱，能穿得暖，啊，居住的环境能过得去，交通方便。让他衣食住行都能够满足就够了啊，不能过分，过分就会引起欲望，引起贪嗔痴慢，那就不好了，那个麻烦就大了啊，整个社会堕落了。所以要有节度啊，决定不能过分。所以这个国家啊，不愿意发展科学技术，这是好事情啊。他们的农耕还是保持着人工农耕啊，没有机械化的这些设备啊，还是老方法，最健康的方法。我们看到欢喜 啊，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啊，无需要啊，让自然增产，不需要用科技人工的方法来增产，那个不自然。人心好，上天感应的风调雨顺啊，农业的生产不会缺乏啊，吃得饱，社会就安定，不会动乱啊。所以他们的人民生活节俭淳朴啊，每一个人表现在外面快乐， 啊，满面都是笑容。我们去访问，啊，大家看到老远就打招呼了，啊，非常亲切，让人生欢喜心的。啊，最难得的说话诚实，没有妄语。物质生活虽然不如一些富裕的地区，精神生活快乐，知足常乐，他们没有奢望，没有欲望啊，吃饱饭工作，没有工作的时候念经拜佛，宾格无用。那宾格都是指古时候战争所用的兵器，啊，以金属为人的兵器，啊，戈是平头的，戟，兵戈是比喻战争，啊，内无盗贼，啊，盗匪叛逆，外无他国的侵略，故可言无修文，知国无用啊。啊，这个战争啊，军队在这个地区不起作用，他们只要警察维持秩序。其实斯里兰卡警察事情不多，民间发生的纠纷的事情，他们不找警察，找和尚。啊，和尚给他一调解，两边就心服口服。啊，不但能化解问题，他们还互助合作，还互相帮助。这个社会好啊，啊，只要那里面没有叛乱，啊，要靠什么？完全靠教育。中国老祖宗这一句话说绝了：建国军民，教学为先。要鼓励所有宗教都要回归教育啊，他们那个国家有宗教部啊，宗教部啊归总理管，总理下面有个宗教部管宗教的。那么佛教是全国人民的占绝大多数，75%，3%，所以他们国家除宗教部之外还有个佛教部啊，这个很特殊，佛教部的部长是总统兼任啊，他不归佛教部，不归宗教部管啊，他单独成一个部，所以 佛教不要跟宗教部合作啊，肩负起全国国民教育的使命啊，要把人民教好啊，人民教好，只要把三纲四训真正落实啊，伦理道德因果偏重在这三方面的教育，每个人都学好，国家兴旺，天下太平安。从德行仁啊，这讲真教要推崇道德，那要兴起仁义，以德治国，以仁义治国，啊，遵从道德叫从德，行使仁政叫行仁。啊，所以推动政治啊，要以道德，要以仁义为根本。这个能得人心的啊，政府领导人得到全民的爱戴。全民的拥护啊，上下和睦，务修礼让啊，我们这个在斯里兰卡看到，斯里兰卡的人没有相争的，有相让的，所以竞争这两个字不好，在中国古籍里都找不到啊！中国人讲让，啊，从小小孩不懂事，强迫他要让，忍让，叫他学吃亏。不能逞强，对他一生有好处。啊，长大之后明理了，都说明理了，知道是谦让，啊，自己要谦虚，处处要让别人，将来踏进社会去，礼让。没有真的，真不被人笑话了。那佛陀教育叫让，叫忍，看忍辱波罗蜜。那布施、持戒，下面叫忍辱。那忍就是不争。啊，真正能做到一生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多快乐啊！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感谢老师，每一堂课上课之前向老师问讯，下课的时候也向老师问讯，老师不在了，老师的照片在， 为什么感恩呢？如果不是老师教导，我不知道这个世间有这么一门学问，那我这一生苦不堪言的，能不跟人竞争吗？能不斗争吗？都参加了那个行列去了，那才叫苦啊！啊，把这个道理搞通、搞明白之后，不争了，不求了。啊，相信什么？相信命运。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命里该有的，丢都丢不掉；命里没有的，求也求不来，何必去求呢？啊，生活当中省吃俭用，随遇而安，就自在啊！啊，事事都要忍呐、啊，样样都要让啊，不跟人结怨啊，已经有怨的人化解。啊，他对我有怨恨，他不了解我，他对我有很多误会，才会产生。啊，不用我放在心上。啊，对人长存感恩的心，好啊。顺境善缘，不生贪念；逆境恶缘，不生嗔恚。啊，在境界里面修什么？修清净心，修平等心。这是佛教我们的。清净心是真心，阿罗汉的心；平等心是菩萨心，啊，大乘心。这个好，啊，清净心生智慧，平等心生大智慧，多快乐！那多自在呀、啊！这样才是真正最高的享受啊！不是有钱，不是有地位，啊，不是有权势，什么都没有啊！每一天生活在和平的世界。和睦的地区啊，跟每个人都和睦相处啊，别人对我不放在心上，我对别人要遵守五戒十善六和四序，那佛教给我的，我一定要做。啊，做久了，别人对我认识了、了解了，啊，那我们往来就非常亲切。啊，所以务修，务必要修礼，要修让。啊，孔子的德有让字，温良恭俭让。啊，会所曰：尊卑有序，这是礼；先人后己，这是让。有让呢，有退让，退善于人，自不受也。 啊，荣誉推给别人，啊，利益让给别人，我们就没有敌人了。但是他要的我不要，我要的他不要，我们就会变成好朋友。啊，我们一生守住这个原则，知道的很好，不知道的不要去怪他。啊，不知道的人有误会，也许被别人利用，啊，这个都不能够怪他。为什么呢？没有接触到。真正跟我相处一段时期，全了解了。啊，我们在斯里兰卡建学校，很多人呢推举我做校长，务修礼让，我把校长让给总统，请总统来担任校长。啊，荣誉校长我也不要，什么顾问什么什么都不要。啊，你们欢迎我，我到你们国家去讲几部经。好啊。啊，我是一个出家比丘的身份就可以了。其他统统不要，顶多充其量将来学校做这搞好了啊，我是一个教授的身份，我专教无量寿经，我就开这一门课啊，而且我这一门课跟别的人不一样，我这一门课是一年学完啊，学分多啊，一天四个小时，一年足足的300天，我这个课程就结束了。我不讲别的，统统放下，只讲这一门，提倡一门深入。常识学修，慧疏曰：“啊，尊卑有序，这是礼。啊，先人后己，这是让。下面过无道则的人民。”皆奉公守法，故无道罪。但这斯里兰卡做到了啊，确实如是。为什么？每个人都守法。不但守佛的法，守国家的法，啊，佛法里头不偷盗，不淫欲，真正能做到。这个社区没有坏人呐，啊，没有小偷，没有强盗，何况一个国家都修复， 啊，无有愿望。啊，在位的官员廉明公正，为他求好，不冤枉人呐、啊。啊，廉是不接受贿赂，明是有智慧、有道德、公正。啊，所以人民没有冤枉的。啊，求为察求好啊，就啊极其细微的，极其细小的，不足以为他都了解得很清楚。所以没有把案子办错。啊，接受别人的诬告，一定要把事情调查清楚。啊，早年我也有一些佛门同学对我有误会，啊，有告状。告到好像是宗教局，宗教局把这些东西送给赵普老，赵普老是佛教协会的协长会长，送到那里就没事了。啊，赵普老查问了，证据来了，啊，他们有一卷录音带。断章取义的，这个我不听。你把法师讲经的原带子拿来给我听，我要看他前后怎么讲的，一个都拿不出来。啊，谁问题马上就要化解了，廉明公正啊。那么现在也有，偶然也有啊，有怎么样的？没人问了。啊，为什么没人问呢？我没有去问这些案子，我没有说哪个人告发我的，请调查，我不提这个。啊，为什么？我要提这个，违背佛陀的教诲。佛陀叫我们放下，我还放不下，那怎么行呢？接受再大的委屈也要放下。啊，也不追究。时间久了，啊，这些冤枉我的人的时候，他就感受到了。他的一生啊，遇到了一个好人，啊，做对不起事情，对不起他的事情，他不追究，他良心会发现，啊，那一发现，回过头来，他是好人的，好人做出就是一时糊涂，要原谅他，小不忍则乱大谋。小不忍就结怨了，怨结起来，愈结愈深，这何必呢？啊，佛既然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记住这句话，你就不会计较了，啊，不会争论，受什么样的委屈无所谓，啊，纵然要我的命，我也欢喜，为什么呢？给你吧。我到极乐世界去了， 你送我往生了，我感恩了，我怎么会怪你呢？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强不凌辱，固得其所，持强凌辱，这是世间灾祸的根源。罢过则持其军力，以欺凌弱小；富者则仗其财富而榨取贫穷；治权者常乘其权势鱼肉人民；为非者则借城帮匪，迫害善良，以众破寡，仗势欺人，卸人高职，保我长福，祸国殃民，莫此为甚。故曰：强不凌辱，人人固得其所。这是佛菩萨教化众生的，希望能得到这个效果啊！那么这一桩事情，伦理道德产生不了效果，为什么？他欲望的力量太大啊！可以明知故犯，但是如果要学了因果教育啊，真正把《太上感应篇》学会了，他不敢。为什么？《太上感应篇》讲到三途。畜生、恶鬼、地狱，讲得很清楚，人人懂得伦理道德，羞于作善，这个作恶，做坏事情就得羞耻，难为情，不好意思。但是懂得因果呢，不敢作恶，作恶要受果报的呀！所以才真正能达到强不凌弱，固得其所，彼此相安，又无相通，和平共处，厚往薄来。我们送别人，照顾别人要厚。别人回馈我们的少少一点点，表意思就够了。愿世界真与大同也，佛所行处，习蒙上业，上面所讲的利益，现佛慈力，难思难以。佛的慈悲不可思议佛法教学的效果，就像上面的这个短文所说的，文字不长，讲得很清楚，没有一句话是废话。你真正搞清楚、搞懂得了，佛法可以修身，佛法可以起家，佛法可以治理你的公司行号，佛法可以治国家，佛法可以利益全世界。贵贵在明了他，不能误会，误会他就冤枉了。现在对佛法排斥，就冤枉佛法了。佛法受了委屈，没有真正懂得佛法的人，替佛伸冤的。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